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一马三枪打败了西夏都督齐立立，齐立立落荒而去，双方人马也不知道周同的用心，以为呢他会赶上去生擒齐立立，都在那儿呆呆的看着。周同趁此机会向宋军大喝一声：“我兵我将杀，此时不夺关，更待何时？”周同要的是大宋的城，不是西夏齐立立这个人，所以五千宋军听着号令，恍然大悟，齐声呐喊，潮水一般涌着关前。范兵二郎一看主将败逃，宋将厉害，军心已乱，是抱头鼠窜，反身溃逃。这时候他们只恨爹娘没给自己生下一对翅膀，脚长的快快进了城，脚短的就做了冤死鬼。城上的守军一看如此情景，赶快嘎啦啦啦啦往上就扯起吊桥，想来个闭关固守。哪知道脚车刚动，阵前脆生生一声怒喝：“且慢闭关！”一员小将跃马后城河边，舞动若干青松剑，咔嚓几下，吊链就被砍断，哗啦啦，咣当当，一声大响，吊桥直挺挺地躺在运河之上。宋军欢声遍野，一举抢进关内。这员小将不是旁人，正是周同的公子周云清。那把削铁如泥的青松剑乃是他的大师爷毛头雕精烈送给他父亲的，这次随军出征，父亲把宝剑赠予他，没想到锋刃出世，立此大功。周同心中暗喜，都说将门出虎子，没想到我儿子初出茅庐，英勇可嘉，周家后继有人。心里这么想，嘴上一句话没说，只是亲切地喊了一声：“我儿为国争光，驰骋沙场，就该如此舍死忘生，忘我骄傲。”周云清一听，爹的告诫，诺诺连声。周同进得西周城，沿街两旁都是低矮的土坯房，狭窄的土石路坎坎坷坷，百姓是稀稀拉拉，而且看上去一个个都面黄肌瘦，没有城中一座古塔秀丽挺拔，亭亭玉立，鼓楼和原来的总兵府雕梁画栋，红柱飞檐，四座城门耸峙，透出盎然古风。周同不觉对自己的副将叹道：“想我闲时也读一些《敕勒歌》《塞上去》《从军行》之类的名篇，素知我大宋边塞有碧绿草原，雪白羊群，悠悠驼铃，座座帐篷，压塞江南啊！可如今却给西藩糟蹋成如此贫穷，不收复国土，愧对先人。”副将史文恭一听：“先行大人，戎马劳顿，还是先下榻总兵府休息休息。不，得先出安民告示，开仓济贫，重振农桑，令百姓休养生息，这才是固边之本也。”说得多好啊！史文恭在旁边听得连连点头，默然无语。于是周同亲自带着随从出了安民告示，抚慰百姓，把那番兵囤积之粮全行拿出来按户发放。次日开城放牧，农耕集市一时间全部恢复。哎呦，百姓拥戴啊，都呼周同为青天大人。周同这才派人向元帅军师告急。王韶拿着军报特别高兴啊，哎呀，周同真是社稷之臣，国家之栋梁啊！我的意思，令他的人马休整养息，等大军到达再做进军部署，不知军师高见如何？蔡京一听什么周同旗开得胜，心中也自然高兴，但是呢有股酸味儿，琢磨良久，缓缓开言：“啊，元帅，周同是一员虎将，元帅慧眼识人，可喜可贺。然兵书有云：气可鼓而不可泄，兵贵神速。我的意思， 不要歇息，令周同人不离鞍马不停蹄攻取河州，待我大军到达边塞巡关黄州就在我掌握之中矣呀。王韶听了半晌不语。他原来想兵分两路，一路由他亲身率兵南取洮州，另一路由周同北上取黄州，而后两军南北夹击攻下河州，合兵一处再挥师南下。盘踞在明荡蝶诸小州的番兵就如同梦中之鳖，但他素知蔡京难耐战地之苦，又不能由此而触犯军师的尊严，所以他是沉吟半晌。蔡京是个机灵的人，他就看出元帅另有谋划。
王兄，
小弟虽然是代皇西征，但军旅之中你才是主帅，有何打算不妨直说呀。王韶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。他万万没料到蔡京笑容可掬，哎呀呀，王帅不愧是沙场老将，此计甚妙，我愿代行北路元帅之职。哈哈哈，元帅可信得过我这位钦差大人？王韶是忠厚之人，听军师如此支持他的韬略，起身拱手，哎呀，大人言重了，军师出马对奏凯歌，在下当即发布军令告知周同就地待命。其实蔡京另怀鬼胎，只是王韶没有看出嘛。蔡京心没想，兵分两路到了前敌，你周同再厉害你得乖乖听我的，要捏要压要卡都有我，你若打了胜仗还则罢了，稍有差池我恩师之仇就在这儿报。第二天蔡京带了蔡挺、韩琦、陆沉三位总兵，点了20万人马，浩浩荡荡穿越秦凤路，奔赴西州而去。王韶领着其余四位总兵19万5000人马沿洮河去取洮州不提。这里周同早已接到800里加急的率令，暗自称赞王帅有惊天伟地之才，精通韬略，心中欢喜，只是对蔡京代任北路元帅心中有些不快。忽听快马来报，蔡大人离城10里安营，命先行将军父子前去听令。周同只好留下史文恭守城，带着周云清快马加鞭赶至帅帐见过蔡京。蔡大人，末将迎接来迟，万望恕罪，请二路帅进城洗尘。
罢了，兵贵神速，你不必再回西州，本帅给你10000人马，限你5日之内攻下黄州，本帅大军随后便到，军法无情，不得有误。
周同一听这话愣住了，原来蔡京不懂得行军打仗的常识啊！这作为北路元帅来到前敌，你应该首先打听黄州城内外的敌情，查看关隘地形，然后再与众将商议，做出取城对策。你倒好，西州城未进，下车已使你哇里哇啦，你这不是拿军兵的性命开玩笑吗？照理对此糊涂军令，周同可以不受或者提出异议，因为这些天里面他早已派出探马探知黄州城乃是宋下门户，关隘众多，有重兵把守，统帅是西夏大将军哈斯玛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手下有30000雄兵，自己只有10000人马，这样盲目的去攻城，就犹如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。莫说5天能够保持不全军覆没，那就是大幸。但是周同深知蔡京为人，又有尚方宝剑，冒犯他的尊严，弄不好脑袋就掉了。与其这样白白丢脑袋，还不如在边庭上麻革裹尸更加值得。因此他接过令箭，对蔡京深施一礼，末将得令，在下别无他求，这番大人转禀王帅，周同
以身许国，绝不惧死。五天之后，当挥师南下，进逼河州城，腹背俱坚，赵都督，休得啰嗦，快快出发。蔡京莫名其妙就发火，为什么发火呀？为的是周同要他向王韶转禀自己必胜决心。蔡京先没有，我是你统帅，你为什么要向六路元帅表忠心？就说明你不把我自己放在眼里面。周同也不管蔡京发火，出得帅帐，点了一万人马，由周云清殿后抄近路，日夜兼程向黄州进发。这儿离黄州约有200里之遥，一路之上看不尽的苍茫大地，萧条山川。周同看了以后不觉凄然，感慨连连，深感戍边抗敌之艰险。特别眼下所属远征士卒大多来自东南，不服西北水土，周同看着他们一个个是唇干嘴裂，依然艰苦跋涉，不觉就动了恻隐之心。急行军一天一夜，离黄州城还有80里，就埋锅造饭安营休息。这天晚上他单身巡营，没想到兵营之中有人对话：哎，不到边塞不知边塞之苦，这个地方连大雁都不愿意停留，怎么能跟我们的锦绣家园相比？若是埋骨在此，九泉之下也难见爹娘之面。
哎，乱兄此言差，埋骨边塞这怕什么呀？
大丈夫为人在世，就得在边庭上一刀一枪搏个标兵史册，流芳百世。古往今来，多少镇守边关的英雄将领都为有幸埋骨大漠而深深的自慰。
林兄，
你的话也对，怕只怕出师未捷身先死，空负英雄一片心，只要能收复山河，博个英妻风子，也不忘为人一世啊。周同听完心中激荡起来，信步走进营中。两位对话者一看先行将军进来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当即从地下就跳将起来，赶忙施礼：见过将军，不知将军驾到，望多多恕罪啊。躺下躺下，明天要攻城，我来看看弟兄们睡得好不好。你们俩叫做什么名字呀？这俩人一见周同毫无责怪之意，而且是平易近人，心中感动，就抢着告诉了自己的情况。原来这两人一个叫栾廷玉，一个叫林冲，都是东京人士，前年入伍，因为有些本领就当了禁军千总之职。这次俩人啊都被王元帅调来征西。周同就着取暖的篝火仔细一瞧，但这两人都在20上下年纪，栾廷玉长得脚圆臂粗，有过人的履历，林冲天生一副抱头还眼，身强体健，隐隐透着灵气。俗话说得好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周同就喜欢起这两个人来。沉吟一会儿，看你两个人身骨不凡，我身边正需要两名随从副将，不知二位愿意否？两个人一听，齐齐蹦将起来，那头便拜。栾廷玉就说：哎呦，将军英明，如雷贯耳，指马提凳，实属心甘。林冲也是一个劲的赞同，卑职在东京之时梦寐以求投拜中原教师门下，实是家道寒微，无言觐见，入蒙将军不弃收为随从，赴汤蹈火，我在所不辞。周同特别高兴啊，当即招他们来到将军营担任左右副将。从此以后，周同上阵打仗必然是左栾右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同命两个人 见过副先行官焦云清，就命令大家整军出发。一会儿报告准备完毕，他也不急于下令开博，要左銮持酒壶，右铃牵菊花青，健步登上一处土坡，在烈烈寒风当中，面对一万大兵，慷慨陈词。众家兄弟听了，前方不远就是黄州城，此乃我大宋西域屏障，却为羌人占据，能否击退外侵之敌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本先行除却一腔热血，身无分文，现只有借着前朝抵御西夏侵略的功臣范仲淹大人余家傲一手，以明心志，抗敌未成，誓不生还。说完高声吟诵：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，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立，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，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。说完高举水酒一仰脖，咕噜一声倒进肚子里，胸中顿时涌起一般热气，不屈胡虏，誓不生还，还我河山，保卫国土，杀杀杀！喊声顿起，杀杀杀！四野震荡，杀杀杀！三军踊跃，催人泪下。周同看到如此情景，热泪飞洒，大步走下土堆，喊了一声：“直捣黄州城！”当即跃马横戈，带头飞驰而去。却说离黄州城关30里有一关隘，唤作淼川关，乃黄州之咽喉要地。这座城关依山傍水，地势险要，守将是汉官，叫做张鹏飞。听闻宋军前来，严阵以待。这天一早正在关口巡逻，却见西周屏障齐立立，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奔前来。西夏国其实是有军规的，不管你是平级或是上下级，吃了败仗逃到另外一个管区，都得听令于当地守将。汉人在西夏虽然受轻视，但齐立立作为败将身份，只好低声下气跪伏在地：“啊，张平长，某家不是周蛮子的对手，吃了他一马三枪，身负重伤，只好逃得前来投奔大人求援，请大人给某家报仇雪耻啊！”张鹏飞一看他如此狼狈，丢盔弃甲，满脸血污，暗自好笑：“嘿嘿，无用的东西，连个小小的周蛮子都对付不了，还有脸来见我，不是老夫夸口，这种庸人周同杀着可以来取淼川关，料他难以敌我的金顶枣阳槊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番来报：“报宋军兵临城下，有宋将讨战。”齐立立一听，吓得都瘫在椅子上面，心想：“我的妈呀，周蛮子长了翅膀了，我前脚进城，他后脚赶来。”张鹏飞轻蔑地看了一眼齐立立，冷笑一声：“嘿嘿，齐立立，想不到你被周蛮子吓破了胆，好吧，你上城楼上去，待老夫亲自拿着宋将为齐平章报仇。”当即三声炮响，到到到，带领左右随从一马扫将出城。他打马来到阵前，勒住战马，吁抬头往对面一瞧，讨战的是一员小将，18、19岁年纪，白脸蛋，头戴白银盔，身挂白银甲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赤兔马，掌中一杆亮银枪。 这位小将英俊潇洒，凛凛威风。再一看，这白袍小将圆睁乌黑双眼，脸带盈盈杀气，正挡着迎战。张同飞把精灵枣阳错一端，
待宋将通明，
我乃大宋先行将军麾下副先行官周云清，你是何人？
哈哈，我嘛，姓张名鹏飞。你年纪太轻，未听得某家的名声。我是镇守淼川关的老将军啊。
周云清这时候才定眼细瞧，这位老将五十上下年纪，黄脸膛，黄金盔，黄金甲，背插八杆黄缎护背旗，胯下一匹黄骠马，手使一杆黄金柄的金顶枣阳术。周云清看的都笑起来，哎呦，老将军，你长得真像黄泥巴做的泥菩萨，得了吧，你吃我一枪吧。也不打招呼，刀心就戳将过去。张鹏飞一看，赶快摆动枣阳术，一把就封住了周云清扎来的枪，呵呵一笑，嘿嘿，真是个小娃娃，出枪也不打个招呼。我说周云清啊，你仔细看看老夫这杆枣阳术，足足有碗口粗细，丈八之长，百十斤重，哎，给你扛扛也够了。得得得，你还是个娃娃，还是早早退兵，换个人来吧。您看看，这古代打仗也喷垃圾话，所以这周云清气得白脸泛红，大喝一声，嘿，怕你就不是中原教师的儿子，你看枪。急速向对方刺去一枪，当啷，又被对方封住。这时候周云清感到虎口裂开，双臂发麻，暗自吃了一惊，哎呀，好重的兵器。他正在谋划应付之策，没想到对方举起金顶枣阳术，泰山压顶就朝他打来。这百十斤重，一斤灌十斤，十斤灌百斤，你想想看，一百多斤重的兵器，泰山压顶，那就有千钧之力呀。周云清不敢怠慢，和老将军小心对阵起来。双方军士战鼓齐鸣，齐声呐喊。周云清急了，得，这老家伙，我跟你耗不下去啊，干脆我一挑破千斤，我就要用百鸟朝凤枪来接棍。什么叫百鸟朝凤枪？就是周同在家闲居的时候琢磨出来，融仙人枪法于一炉独创的一套枪法，杀出去一枪，平平常常抖动起来，化成十二枪、二十四枪，变成四十八枪，枪花飞旋，犹似百鸟朝凤，真真假假，使人难识其中哪是真枪，哪是假枪，可以说防不胜防。很多人往往在真假难辨中就丧生在枪尖之下。周同知道枪法是威力无穷，所以呢不传于外人，只授给自己的儿子，一再告诫，非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的使用。周云清此刻一耍百鸟朝凤枪，十几个回合弄得张鹏飞眼花缭乱，就像个车轱辘团团转着忙于应付。再过一阵子，老将已然是汗流浃背，稍微一还手，背后响起嗖嗖风声，他知道对方这家伙真来了。这么一低头，就听到嚓的一声，黄金盔被挑飞了。张鹏飞一摸后脑壳，哎呀，好厉害的枪法，是勒马就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